第十三讲 G
为石魔，我从来没有见过神界。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信息：韦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翻译：王兆峰。2003年9月21日
简介：这是我们的为石魔，我从来没有见过神界
小系列的最后一讲。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哥林多前书14章20至40节，我直接用40节来命名这篇讲道。有人曾说，良好的教会管理是基督徒自由的最佳保障。今天的基督徒对此观点可能会嗤之以鼻，因为说到政府啊、管理啊，就令人联想到冷漠、僵硬的官僚机构，繁琐且缺乏灵活性。我们要的是与神有一种充满活力的关系，不要受这个委员会或那个大会的限制。然而，决定一个教会崇拜程序和教义方向的正式教会管理机构，是以圣经为本的教会领导体制。我们往往都以为自己不会受人，哪怕是近前的人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对关于神的真理不是来自自己读圣经，而在很大程度上受那些神学权威人士的影响。或许你以为不是这么回事，但事实上却是这样。最明显的就是今天绝大部分基督徒在基督教媒体影响下所形成的，他们以为是符合圣经但却没有圣经根据的观念。比如说，邀请耶稣到你心里来这句口号非常流行，绝大部分基督徒都相信，但却毫无圣经根据。受洗是我决定信耶稣的见证，也是众人一味理所当然的、正确的，但却都没有圣经根据。此外，今天的基督徒不需要律法，这个世界必定越来越糟，是神的计划，每个人都得到医治，是神的旨意等等，等等。促成我讲这个纠偏系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受到的这些教导是错误的。基督教中绝大部分的这类错误往往被大家认为是符合圣经的教义，不是异端邪说。大家之所以这样相信，是因为许多教会领袖把这些观念说成是圣经里明明教导的。他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读经文，但他们所说的并不一定是他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凡事要查验，美善的要持守。正是因为这些错误观念，尤其是错误的代表神的观念，给人造成混乱，带来捆绑。所以一开始我所引用的那句良好的教会管理是基督徒自由的最佳保障的话是对的。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对教师的要求特别严，雅三章一节也是为什么圣经里最严厉的谴责都是针对假教师的。神对于人怎样代表他是很嫉妒的，出20章5节，因为神知道人往往不是通过自己读圣经，而是讲台上的人怎样表达，他们就怎样理解神。有些人在信主许多年之后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有些人一辈子都不清楚。说句实话，使徒保罗这封信所针对的哥林多教会已经失去了控制，整个教会忙得乱得不亦乐乎。他们自认为非常属灵，但是保罗写信的目的却是要向他们指明，他们走偏了。无拘无束与兴奋喧嚷并不等于属灵，哪怕是在神正在运行的真教会里也不例外。这里不是异端，这里是哥林多教会，神的灵真的在做工，但教会里却是混乱不堪。教会必须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主题。其实12章13章也都是为了这同一个目的。基督徒应该规规矩矩按次序地敬拜神，这不仅是我们礼拜天早上的事，也是我们关于神、他的世界和我们在此世界中的位置的全面的观念。这是形成我们最珍贵的观念，对神的观念的关键。神的话在教会里的权威， 二是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二十一律法上记住，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二十二，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
二十三，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二十四，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
二十五，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见了。
林前十四章二十至二十五节。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使我们真正明白这些话的意义。这些话是您所默示写给教会的，为的是使他们合乎体统的敬拜您，喂养造就您的儿女。求您叫我们来理解这些。
奉基督的名求，阿们。
一所不成熟的教会，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批评口气是宽容忍耐的。让我们很快的来总结一下哥林多教会的各种问题。不必要的分裂，第一至三章。教会里严重的道德败坏，第五章。草率打官司，第六章。婚姻问题，第七章。在吃祭偶像的食物仪式上马马虎虎，第八、十章。不甘心乐意奉献，第九章。滥用主的圣餐礼，第十一章。不正确的运用，甚至孩童般的炫耀属灵恩赐，第十四章。这实在是个乱糟糟的教会。保罗告诫他们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因为他们的言行所表现出来的正好相反。基督徒在知识上应有的成熟被丢在一边，结果教会仿佛变成了 Lord of the Flies 顽童的天下。若教会对神的话如此这般的无知，上述的混乱就是必然结果。
方言的兆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方言的原因。
保罗在这里向哥林多教会解释了方言的原因，来帮助他们在知识上成熟。前面我们已经学到，方言是外国话，是未经翻译的预言。当然，因为新约是国际性的，所以也就必然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好叫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明白。但保罗在这里要指出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今天已经被众多的解经家和灵恩派的人们给完全忽视了。保罗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二十一节的话说，二十一，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赛二十八章二十一节，这是一段神的宣告，他要将审判临到以色列人头上，要用另一个国的外邦人来审判以色列。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背景。保罗在告诉哥林多人，你们在用方言像孩童一样的炫耀，造成教会里的一片混乱。让我来告诉你们，方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兆头。他引了以赛亚书上的这段话，神呼召他的子民，他们却背逆他，拒绝他的话。于是神对他们说，我要插说外国语的外族人到你们中间。这就是神要用敌国来惩罚以色列人的预言。他们不听神的警告，不悔改，因此只好从侵略压迫者的口里听到神的话。这就像家常对小孩子的警告一样，你要么按我说的去做，要么就会挨打。小孩子如果硬着景象强到底，那魔就招来惩罚。这正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他们硬着景象，神的惩罚就临到。方言是预示，不是给信的人，而是给不信的人，不是给愿意悔改的人，而是给那些硬着景象被逆神的美善的人。同样， 耶稣用比喻将神的国对那些应了心的以色列人关闭起来。记不记得马太福音13章里门徒们问耶稣为石磨用比喻？今天我们常常听人解释说，耶稣之所以用比喻，是因为这很简单吗？
云云，真是这魔回事吗？
你假如仔细读一下那些比喻，就会发现他们是很难懂的。连使徒们都说，你为什么用比喻呢？
没有人能明白。
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太13章11节。并且又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太13章14节。事实上，比喻将神的国对应心盼到的以色列人隐藏起来。同样，方言并不是为了信的人，而是为了不信的人。方言将福音对那些应了心的人隐藏起来，方言是审判的兆头。等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这点。施洗约翰在一开始讲道里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耶稣来的时候是极好的事，也是极坏的事。主来的日子是可怕的日子，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你们当悔改。西缅看到了耶稣之后，34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路2章34节。无疑，许多人因着这预言兆头信了主，就是我们在五旬节看到的，众人说起方言来的时候，许多以色列人听懂了，悔改了，另外许多人跌倒了。事实上，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跌倒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所围，圣殿被毁灭。对于那些拒绝基督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个毁灭性的灾难。只要读一下马太福音24章就知道了，那就是这些事发生的原因，那就是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开始，那就是圣殿的毁灭和掌管圣殿运作、拒绝圣殿所象征的基督的以色列人的毁灭。神用强大的外族人来毁灭整个旧约的象征，因为以色列人完全拒绝了旧约所指的那一位，因为旧约就是为了要引出新约。当他们拒绝基督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了圣殿，因为他就是圣殿。
耶稣不是说过吗？
你们拆毁这圣殿，3天之内我要重新建立起来。他们不明白，他说的就是他自己的身子。保罗在这里要提醒他们的是方言的惊人的目的。他们应该庆幸地认识到，他们所得的恩赐是审判的兆头，但他们却不清楚。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大主题，预言，方言知识的语言到底是已经停止了呢？还是一直在历史中继续？那种坚持今天人还在运用审判的兆头，一个早已发生过的审判，并且声称这是贯穿于教会历史的正常现象的观点，无疑是一种牵强的解经。换句话说，假如方言是神审判以色列人的兆头，以色列人也的却遭到了审判，那魔这兆头就不再需要了。兆头指的是兆头以外的事，方言的兆头所指的是已经发生了。简言之，方言是旧约就要结束，新约就要开始的兆头。现在我希望这是很明显的了。如果你们还有问题，我可以在主日学上接着再详细的来解释。神话语的大能。当然，这并不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所要强调的。我们把它提出来，是因为这是今天灵恩运动的一件大事。保罗所强调的是，方言是教应了心的不信之被听不懂，是让信的人或会信的人明白。因此，先知之言或翻译出来的方言就比方言要强。这里的比方指出，一个人进到教会来，听到人说方言，就觉得众人是疯了。若一个人进到教会，听到翻译出的方言，心里被审明，在神面前俯伏下来，神就要救他的灵魂，他就会说，神真的在这里。方言，也就是用不同的语言说出神的话来，对于拒绝基督的
犹太人是警告，审判近了。这些犹太人说，我们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为什么要说这么多不同的语言？我们不想读以赛亚的话，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个基督是从魔鬼来的。这些就是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八章里所读到的。因此，方言是那将要临到他们的审判的兆头。另外，那些来到基督徒中间的人说，或许我们的思想应该开放一点，对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件事开放一点。那么他们走进教会，听到明白信息，明白比方言强的先知之言，那会怎么样呢？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的就会发生。十二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体、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四章十二节，他们进来听到神的话，神的话就割开他们的骨髓，他们就会在神面前把脸伏在地上。这就是保罗所强调的，人们进到教会里来是否听到关于神的宣告声明，他们可以明白，这是神用来拯救灵魂的方法，这就是神用来使他的儿女成圣的方式。你明白那所说的话吗？那含糊不清，听了令人迷茫的，是要叫那些不信的人知道，他们的审判近了。对你们，是要叫你们明白。这就是保罗所强调的，也是整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重点。保罗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声明，神宣告的大能，造就人的话。让我们接着往下读。二十六，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二十七，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临前十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很难仿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些，今天就不详细展开了。这里保罗的要点是，教会的崇拜必须有一定的方式，要使每一个人都得明白所说的，都得造就。一个人说，一个人翻译，有次序的进行，外人进来就可以听得懂所说的是什么。你或许会感到奇怪，历史上的教会为什么不效仿，不采用这种崇拜形式？我们在教会里总是希望尽力来效仿圣经上的榜样，不想自己来搞一套，绝不想用人的方法，用今天公司企业里的方法来办教会，为了要适应人的需要，而不是荣耀神。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邀请大滚，允许外邦神到教会里来，让假神得逞。这样做不仅不荣耀神，也是对神的话的侮辱。那么为什么教会不来学哥林多教会的样子呢？极少有教会这么干，不过我见过从极个别的这类教会来的人，他们让先知们一个一个站起来说方言，又有人翻方言等等。所有这类的教会都沦到了一种离经叛道的教义中去。为什么这不能成为我们效仿的榜样呢？我们必须知道，也是不能躲避的事实，当时的新约圣经尚未完成。作为牧师，今天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打开圣经，我们都把它视为神的话，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理解教导圣经的话。你们可以坐在下面查验，我们比哥林多人强，他们没有整本二十七卷新约圣经，因此他们聚会敬拜就不得不说预言，讲方言再翻译出来，这些就是他们的圣经。他们手里没有我们所有的圣经，因此我们有的比他们强。这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在历史上效仿他们的样子是不行的。他们有先知说神的话。假如你相信圣经是神唯一的无误的权威的话，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认先知说神的话的时代已经停止。你不可能既相信前者又相信后者，即又持守圣经是神唯一的无误的
权威的话，又相信今天还有先知在继续传达神的话。今天我们不再听到除了写下来的圣经之外的神的话了，因为圣经里含有了神一切的话。为此，我们或许会感到有点伤心。你可能会说，这种教会没有生命，是死的。你们就只有学这本书，圣经。而在基督教中心里，那可是充满活力的呀。圣灵在做工，你听到神说话，我说是从神那里来的话，不断的听到先知的话，听到神说话，那该是多么奇妙啊。然而我们必须明白，随着教会越来越国际化，不再有一大群先知存在，对教会是有益处的。有一大群先知出现，就会有一大堆假先知出现。教会已经有了圣经，仍然在为圣经上到底是在说什么争论不休，更不要说再来一大群先知了。若是那样，我们就不得不先来决定谁是真先知，又要来弄清楚他说的到底是什么。神保护他的教会，以致叫我们知道，只要从任何人宣称自己是先知，就可以分辨出假先知来。教会只需要一个荣耀的先知来源，它完全满足所有真正的属灵需要，那就是圣经。闭口不言。保罗接着说，28，若没有人翻方言，就当在教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林前14章28节，这也是一句人们常用来支持所谓个人祷告语言的经文。我们上次说过，让他对自己去说，对神去说。因为方言是说出来的，保罗在这里告诫说的人闭口，那么我们就很难把此理解成任何一种形式的口中发出声音。方言不是闭口，而是在说什么东西，所以你是不能把这句经文说成是指什么个人祷告语言的。保罗所说的只不过是让那有方言恩赐的人在没有人翻译的时候不要说，而不是什么个人私下祷告语言。先知的灵。29，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30，若旁边坐住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31，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的劝勉。32，先知的灵源是顺服先知的。33，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林前14章29至33节。我们不需要想考细究就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形式的敬拜聚会是不可能成为永远继续下去的正常方式的。先知在教会里说神的话，但是出现假先知的可能性就必须要由其他在座的查验出来。这里让我来区别一下先知和教导的不同。先知容易，教导很难。为石磨，这倒不是我是在一个做教导的位置上说这样的话。因为先知所做的就是说出神的灵感动他要他说的，他根本不需要学习，他就是说出来。但教师需要搞清楚先知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要进行大量的学习，听先知的话，将先知的话解释给会众。我们在看到了哥林多教会的属灵状况之后，我猜想你们大家都不会想要到这样的教会去，他们大概比你所知道的任何一间教会都更属实，他们对真假先知的分辨能力可能是很差的，他们的教会管理混乱，各样坏事都有。这也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写了这封信给他们，不止这封，还有第二封哥林多后书。有一种说法，保罗一共给哥林多教会写过四封信，他们对神对基督的认识很不成熟。说到这里，我们真是感谢神，他已完成了圣经。保罗教导他们，一次应该由一位先知讲，好叫其他人可以得造就，可以得鼓励。这里也是强调明白理解的重要性。当保罗说先知的灵源是顺服先知的，他不是说先知的权柄高于他们所说的先知的话， 不是说先知可以在圣灵要他说的之外再加上点什么。这里的上下文是教会次序，因此保罗所说的是要求先知在运用恩赐的方式上要控制自己。先知的恩赐并不等于他们一接受到恩赐马上就喊出来，这魔作的结果会造成混乱，事实上也真是造成混乱。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所得的恩赐应懂得掌握分寸。你若有招待人的恩赐，自己又是单身，那魔就不应该将这恩赐单单用在一位单身的姊妹身上。关于女人在教会里，34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35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临前14章34至35节，这是一段常常引起争议的经文。这里的上下文是属灵恩赐在教会里的运用。你们可能从使徒行传里看到当时的却有女先知，图2章17节21章9节，但他们没有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运用自己的恩赐。我不想在这件事上走得太远，有一条原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教会里有不同的带领位置，比如说牧师、长老、执事、传福音的、教师等等。所有这些位置都要求一定的恩赐，但是并不是每一种恩赐都在教会里有一个带领位置。因此，若一位妇女有先知讲到的恩赐，并不等于她有权柄，被神呼召在教会里担任带领的职位。因此，即使是在有预言恩赐的当时，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今天是没有先知的，预言的恩赐也要按规矩在教会里由男人来运用。这里我们就看到，哥林多教会有先知的恩赐，但禁止女人在教会里讲话。所以，我们必须将此段经文与使徒行传一起看。保罗没有说女人就不是先知，但他说有先知恩赐的女人也不准在教会里运用，当然他们可以在其他场合运用。对此我就不做详细讨论，我们可以在主日学的时候接着讨论。我之所以提出这点来，是因为今天有人辩论说女牧师、女长老是可以的。我听到过的理由是，主耶稣复活后第一个来到空坟墓的是妇女，但这与女人是否可以做牧师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说妇女更关心，更急着要到坟墓去看看，或者说妇女比那些吓坏了的使徒们更勇敢些，但这与教会里牧师、长老的职位毫无关系。我们必须清楚，神的教会里各种之分，恩赐是有规矩的。这段经文也意味着教会崇拜要合宜，要有规矩。聚会时应该避免随便说话，底下开小会或者小孩子哭闹到影响敬拜的程度。保罗说，妇女若有问题，应该回家后问丈夫。很明显，哥林多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影响秩序。这就是这几章的重点，敬拜要按规矩，有次序。比方说，有人问，刚才说的是第几节？你可以回答说，第七节。但不要接着讨论第七节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在聚会结束后再讨论。我们教会聚会时就让孩子们也坐在中间，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圣经的，也是他们这时候应该在的最好的地方。但有时候小孩子哭闹得太厉害，会严重影响聚会，因此我们在大堂边上安排了一个房间，就好像是会堂的延伸一样，里面也有电视转播。这不是你们躲进去讨论的地方，主要目的是训练小孩不要吵闹影响聚会，就像是我们所学的这些经文所教导的。另外，手机、电子游戏、呼机等也应该禁止。当然，小孩毕竟是小孩，偶然哭叫一声没什么关系。你以为自己很属灵吗？36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37.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38。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39。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40。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临前14:36-40。保罗的口气又是讽刺性的。以前我们提到过，保罗常常用讽刺的口吻说话。他问他们，神的话是从你们出来的吗？真理是从你们这里开始的吗？你看，即使是在预言恩赐的时代，神的话也不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而是赐给他们的恩赐。记不记得保罗自己因为所得到的启示甚大，就有什么东西加在他身上？有赐加在他身上，为石磨，免得他自高自大。12:6-7。顺便问大家一下，是谁把赐加在保罗身上的？是撒旦，为的是叫保罗谦卑。你会不会纳闷，撒旦怎么会关心起保罗谦不谦卑来了？为石磨，因为魔鬼是神的工具。这是因为万事的发生都有第一原因和第二原因。当然这是一个专题，我们留住以后再讨论。代表神的人常遇见的试探是容易自高自大，不知天高地厚。人绝不应该在宣讲教导神的话时忘乎所以。这里保罗以他的使徒权柄在教导敬拜聚会的次序。他说，你们中间谁以为自己属灵是先知，应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神的命令。这是另一个支持有些事已经停止的观点。今天保罗不在了，他不能再纠正教会里所谓先知的话这类错误。你们听没听说过这种说法？我们可以用圣经来分辨真假先知，看看他说的是否符合圣经。听上去很近前，但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假如他说的已经写在圣经里了，我们还要先知干什么？假如他说的是件圣经上没有提到的具体的事，我怎么用圣经来检查呢？今天假如一位先知说，神告诉我不要再说谎了，他说的就是在引用圣经，我们为什么还要这种先知呢？但假如你对我说，神告诉我你应该搬到城县或某某地方去，圣经里哪一段经文可以让我分辨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行不通的。人若想要故意忽视保罗的教导，保罗说就让他忽视吧。临前14:38。但这人却不应该自以为是属灵。保罗的却允许先知方言在哥林多教会运用，这点没有人怀疑。但这并没有论到这些恩赐是否在历史上继续下去。总结，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3章。临前12:13-14经文的要点。一，基督徒不应该用从前不信时候的生活方式来对待信仰。临前12:1-3。保罗说，你们从前被偶像牵引受迷惑。神秘兮兮的外邦人信主之后，容易有一种成为神秘兮兮的基督徒的倾向。保罗说，不能在这磨干了，现在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二，恩赐的不同都是为了彼此造就。这对于理解恩赐是极重要的，因为教会是一个身子。临前12:4-11。三点，整个教会每个人都受了圣灵的洗，成为一个身子，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说方言。临前12:13-14-30。四，说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方言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五，在运用恩赐时，爱是最重要的。临前13。六，先知讲道比方言更重要，因为人能听懂。临前14。七，翻出来的方言就是先知的话。临前14:5。八，语言必须能明白才有意义。临前14:6-8。即使是在第一世纪的教会里， 恩赐的应用应该让人理解明白。
九方言是审判的兆头，临前十四章二十至二十五节。十教会敬拜应该按规矩有次序，临前十四章二十六至四十节。基督教会的仇敌一直都在全力以赴的要压制、歪曲、除掉那荣耀的信息。有一位美善、圣洁的神，他因助恩典、及助信拯救罪人。这是魔鬼不想让你知道的声明、宣告。人类所有活动、一切追求的顶峰，就是领会、理解这个荣耀福音的深度。对于你我来说，没有一件事比知道、理解神的本性、他的荣耀和他对我们的爱更重要。我们只要领会、理解了这些，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成问题。那重要以不能懂、不可知的方法绕过我们的思维的观念，与神的本性、与神所告诉我们的、祝福我们的东西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我希望我说这话的口气没有太尖锐，但这一错误观念在今天这个反理性的社会里实在是大行其道，我们一刻都不能相信他。作为牧师，我对你们的告诫是要不停地追求，要知道理解那救我们出黑暗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听使徒保罗的教导。十七，求我们主耶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十八，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十九，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二十，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二十一，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福音章十七至二十一节。祷告。父神啊，我们实在感谢您赐给教会的恩赐。您掳掠了那被掳掠的，您赐给了人礼物。父啊，愿我们以爱来运用这些恩赐。父啊，愿这些恩赐的运用使我们越来越知道、理解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伟大、荣耀的神，一切的义都出于您。父啊，愿此知识所向无敌，愿您以此知识荣耀您自己的名。愿所有的教会都称颂您，因您实在是一位伟大的神，一位赐人理性思维的神，人却用此恩赐来背叛您。您没有让人一直留在他们应受惩罚的罪中，您差了自己的儿子为他们死了，好叫他们知道、相信、得救。愿此信息成为我们的歌，叫我们因此而喜乐。奉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祷告，阿们。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叫你